我们利用特别恭敬耶稣圣心的祈祷当中，继续分享关于感恩圣事的一些教会的信仰跟教导。我们前面跟各位说了，这个感恩圣事所发生的是共荣，是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共荣，我们也是彼此之间的共荣。当然最终呢，最根本呢，是耶稣跟天父内在的合一共荣，以及这个教会一起集合在一起向天主父感恩。耶稣对天主的感恩也带着我们一起，整个教会一起向天主感恩。我们知道四个福音作者他们在描写耶稣的最后晚餐的故事各有特色，不过一个非常共同核心的主轴一致的地方是，耶稣把他整个的行动就表达为他对天主父的感恩。所以福音作者非常清楚地说，耶稣拿起饼和酒向天父感恩。我们大概会把这感恩的行动视为理所当然，而没有什么太多加的反省，甚至于根本就不重视。事实上这感恩有非常深的含义，如果我们真正认真的在生命里面反省的话，我们大概会越来越深的进入这个感恩圣事的奥秘。我们永远没办法完全明白，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感恩是整个晚餐最后晚餐最主要的轴心，这是整个事件的框架，这也是感恩圣事它带领我们要完成的一切。那最终是向天主父感恩。耶稣的生命看来是走向的死亡，即使我们不知道他复活，但是他的生命呢，在前面，在这个死亡后复活发生前，那他整个生命呢，是让人感觉到是苦难的。我们在四旬期辛及五拜苦路，我们有非常有深的感受这一点。可是耶稣自己看他整个生命呢，是一个感恩。他知道天主派他进入世界，他知道他自己呢进到世界里面是他返回天父的路程，所以他愿意完成他应该完成的，所以天主父给他的使命。如果我们把这个工作，耶稣的工作只看成是世上的人性的爱的工作，我们往往会误解他的生命，以为他只是来做一些慈善事业而已，误解他对人的服务，对罪人的爱，帮助遭遇急难的人和穷人在一起，好像成了他生命的主轴。不，那只是他要表达他实现天父旨意，是他实现天父旨意的过程或者是方式，目的是要让人看见天父的爱跟天父的怜悯慈悲是具体的。这重点是最后面那个天主父的临在。我们大概最简单的一个提醒是路加福音15章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我们平常讲浪子回头好像重点是那个小儿子的悔改好像他成了一个主角，不，其实他真正的描写的是父亲对他永远不变的爱。当然包含前面在浪子回头过前面的一个找的亡羊迷失的羊以及寻找那个钱币的故事。这不是那一只迷失的羊，不是那一个掉遗失的钱币重要，而是那一个寻找羊的牧人跟寻找钱币的那一个妇人重要。 当然我们就带着我们进到了这一个我们平常说的浪子回头那个比喻，重点呢是那个父亲天父。耶稣用这个比喻讲天父，他是怎样的关怀、寻找、照顾、解救一切的人，包含人自己愿意离开他，天父也是继续的等待。非常巧的，我们今天早上在弥撒里面，在厄泽克先知也听见了，天父希望的是罪人回头。我们人总希望罪人得到惩罚，我们觉得这是公义，不，天主呢，他希望的是让人悔改，回到他的爱内。惩罚并不是天父真正要使用的手段，其实罪恶本身已经是惩罚，因为他犯罪的人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对他好的，他选择的是错误的，他自己其实已经承担了远离天父的悲哀。很遗憾的是，这些人连这个是最大的悲哀也不认识，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耶稣的整个的生命是要让我们看见天父是我们生命的基础。耶稣自己就让我们看见他知道的，他的行动是基于天主，那么是他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也是他一切行动的目的地，就是要从天父出发回到天父之内。所以我们还记得吧，我们在这个主日天呢，第一主日所听见的耶稣面对魔鬼的诱惑说的，人生活不只靠饼，只靠更靠天主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若望福音写得更直接，若望福音在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里面，耶稣给门徒们的话说，我的食物就是成行那派遣我来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天主做什么工作啊？天主希望把一切人带回天主内，带回父内，带回他的慈爱内。耶稣的生命从天父而来，也朝向天主而去。所以我们看见了耶稣在最后晚餐是整个生命的综合，他整个生命在面对死亡时达到最高峰。所以耶稣呢，在晚餐厅里面用饼跟酒表达这一个对天父最高的感恩的行动。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一切都是在这一个框架下的对天父的感恩。所以这意味着耶稣和门徒的共荣团体是一个向天父感恩并且归向天父的共荣团体，我们是一起在耶稣带领之下要走向天父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跟我身边的人没有关系。耶稣跟门徒们形成的这个团体呢，最根本的基础在天父内，天主内，在天主的旨意内。所以是天主给他的独生子的使命派遣，让我们去实现这一个天主对人最终所给的召教。耶稣借着十字架，借着死亡，在复活中回到了天父内，所以谁看见他就是看见父。这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的，他们当年很困难，他们当年跟耶稣一起生活，没有经验到耶稣生命的全部，他们很难看出这一切。那我们现在呢，是活在这个感恩事件之后的人，我们看见了，我们应该知道。所以最后晚餐有非常宽广的含义，所以我们称它为感恩礼仪或者感恩祭献。初期教会非常明白这一点，因此从初期教会就开始称这个字，英文说 Eucharist， 这个字来自于希腊文， 本来就是感恩的意思。主耶稣把他给门徒的礼物饼跟酒祝圣之后称他自己，所以安置在他对天父的感恩当中。所以教会呢也把这个礼仪饼跟酒的礼仪安置在我们最高的对天父的崇拜当中，所以这个礼仪基本上是对天父的感恩。我们称这个最核心的祈祷是感恩经，从赞颂天主对人的救援开始，我们有的颂谢词，在我们唱圣圣圣之前的那一段大祈祷。因为这个救恩的历史这么的丰富，我们每一次只能够记忆或者是关注到核心的一点，所以我们跟着时期会改变一点点这个文字的内容。我们的四旬期有四旬期的颂谢词，圣诞期、降临期、复活期都有，每一个节期有它独特的，那最终都是怎么样，整体还不足以表达天父对人在救恩历史里面所行的一切。但是教会知道这个感恩是在耶稣的带领之下，因此我们在整个的感恩经的结尾呢，我们会一起我们咏唱这个最高的光荣颂，我们叫圣三颂，各位很熟悉的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所以是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在这一个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的一生当中，特别在这个晚餐厅的祭献礼仪当中，然后呢，在圣神的结合之下，我们向天父表达我们的崇拜跟感恩。所以教会知道饼和酒的行动当中，是耶稣把自己的死亡跟复活，把整个天主的许诺给了我们，给了人。所以呢，这个行动里面呢，教会加了非常多赞美的诗歌、朝拜的诗歌，当然都是我们可以说再怎么样加都不够。那么有点小遗憾的是我们很难在真正的每一次祈祷礼仪当中这么高的意识到这一点，就我们说的有时候唱歌就怎么样有口无心或者我们来参与感恩礼的时候呢，就是好像就是拖拖拉拉表达出这个心不甘情不愿等等的，我们在圣堂里面的坐的位置或者是我们服装仪容都不相称，不相称只表达一件事情，我们很遗憾的没有明白这个恩典谁也不必责备谁，当然不用，我们只不断的提醒。我们可以用一段圣咏的话圣咏116篇这么说，那个祈祷者说，我该怎样报谢上主，感谢他赐给我的一切恩佑，怎么办呢？那么作者说了，我要举起救恩的杯，我要呼号上主的名。这大家可以综合的表达我们在感恩礼的准备以及感恩礼的进行，还有我们感恩礼之后应该有的生活的态度。所以教会的感恩礼仪当中，我们所说的感恩经呢，正是要让我们更深的意识到这个真理，同时也在我们生命里面实现这个真理。所以感恩礼仪的结构，它真的是在一直集中在那个核心，是那个感恩经。我们过去因为语言的关系我们不懂，所以我们拉丁文举行一下，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一样，对不对？神父呢在练感恩经时，我们是刚好唱完的圣圣圣就跪下来跪下来，那个我小时候个子不高，对不对？那个跪凳的高度刚好是可以把头靠在那边睡午觉的时候就睡着了。那比较不会睡觉的老妈妈们呢，叫我们就拼命练玫瑰经就各忙各的非常遗憾的。那现在我们还偶尔可以看见一些年长者可能在那边还是在自己做祈祷，那很遗憾，我们应该要跟着感恩经祈祷走。我自己是 意识到以后，我一直很努力啊，在练感恩经，希望把每一个字练得很清楚啊。但有时候也会这个啊，就是分心啊怎么样？总是渴望这个让能够让每一个参礼者能够明白啊，这个感恩的宴会当中，我们透过这个美妙的这个祈祷经文，向天主表达感恩。然后，这是教会在耶稣的托付之下啊，借着他对饼跟酒所说的话，然后呢，我们在感恩的宴会当中领受这一个天主绝佳的恩赐，他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如果教会没有举行这一个感恩礼的话，我们当然就没有感恩的诗歌了，我们大概就没有耶稣基督真正的临在了。感恩礼邀请我们，邀请我们回到源头，回到我们生命最终的目标，回到天父内，那是我们生命的开始，那是我们生命的终向。耶稣的世上的一生就是这样，从天父来，回到天父那里。他要我们看见这一个，看清楚这个事实，在感恩圣事中，我们就接近耶稣。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我们在这个礼仪当中完全的信赖他，在他的带领之下一起朝向天父，我们就隆重的向天父献上感恩跟赞美。那这个感恩圣事也因此怎么样，一个非常强大的普世性的幅度，它一直在历史里面进行，传到历史的每世界每一个角落。因为呢，天主希望啊，要达到怎么样，在一切中的一切都是要回到天主内，没有达到这个目的，那么感恩礼就不会停止。所以感恩圣事是天主希望啊，借着耶稣生命的救援，借着他生命的礼仪，来满足我们人类生命最根本的渴望。借着这一个感恩圣事呢，不断的增强这个渴望，我们在现世可以好好的生活，或者我们可以走在朝往天父的路上，而且最终能够在耶稣带领下达到天父。